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个新词，黎明。这黎明的意思就是黑夜已经过去，天慢慢的亮起来了。那小朋友们，怎样就知道黎明到来了呢？
当躺在被窝里，抬头看见窗外已经明亮起来的时候，就知道黎明来到了。
当不用开灯，我就看见我心爱的狗狗卧在我旁边的时候，那就是黎明来了。
嗯，大家说的都很好，那还有没有其他答案呢？
昨天晚上，爸爸下班回家，说跟同事吵架了，他很不开心。妈妈用圣经上的话安慰爸爸说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，不然无论在何时，我们都仍然是在黑暗之中。所以我觉得，当今天早上重新看到爸爸的笑脸，并且他还亲了我一下的时候，我就知道黎明来了。妈妈说，那是因为爸爸的心被点亮了。
嗯，不错。那其他同学，你们怎么理解黎明的呢？
闪耀新亮点，拥抱每一天，拥抱每一天，拥抱每一天。
朋友，你是否也曾感叹，感叹人生的短暂？
从孕育到死亡，生命历程中每一刻都是成长的印记，
而人生的篇章要怎样书写？
是杂乱无章，还是井然有序？
如何能找到人生的意义？
如何能活得幸福快乐？
有人说，人生就像一片云雾，转眼
人生不是简单的年龄增长，单纯的岁月增加。
如何在有限的人生中真正的成长成熟？
如何在短暂的人生中找到永恒的价值？
拥抱每一天，与您谈人生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是施德清，今天要在节目中和你谈人生的抉择这个题目。诗篇第一篇一节到六节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恶人并不是这样，乃像糠秕被风吹散，因此当审判的时候，恶人必站立不住，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。这一篇诗篇就是以父作为开始的。如果我们阅读原文，我们就会发现诗篇第一篇第一节便是有福的人啊。英文版圣经是以 Blessed is the man 作为整篇诗篇的开始，所以诗篇一开头便是以有福的人啊作为开始，就好像路标一样，把我们的目光指向蒙福之路，只是我们如何才能够成为蒙福的人。道路这两个字在这诗篇里面出现了三次，第一次是出现在第一节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； 第六节出现两次，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所以这篇诗篇的内容就是谈论到两种不同的人生道路。我们可以这样的分段，第一节到第三节是讲到义人的道路，第四节到第五节是讲到恶人的道路，最后一节也就是第六节是两种道路的对比。首先我们来谈第一点，义人的道路。义人的道路是怎样的呢？第一节说到义人，也就是有福的人的表现，那就是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。这里出现了三个不字，也就是所谓的三不原则：不从、不听从的意思，不占、不跟随的意思，不做、不同伙的意思。不从恶人计谋，不听从恶人的建议，恶人提出败坏的思想或者建议，我们想都不要想，不要心动。正如主导文所说的，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。举个例子来说，恶人如果对你说，你把钱给我放高利贷，你自己不用做什么就可以收很高的利息。又或者恶人对你说，让我们寻欢作乐吧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结果我们听从了，我们就陷在罪恶的试探中。第二点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就是不跟随罪人的道路。一个人若是心动了，就会有行动。人类的行为都是由思维产生的，种一个思想就产生了一个行动。第三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。当你坐上了那些心高气傲的人的座位，那就表明你已经和他们同伙了，你已经习惯犯罪了，对罪麻木了。原来罪恶就是这样形成的，首先是计谋，那就是由内心发出的思想，接着是道路，那就是采取行动，然后呢就是座位，养成一种习惯了。我们先接受恶人的建议，然后进一步跟随他们的思想，最后就跟他们坐在一起，同流合污，狼狈为奸了。以上我们谈到三个不要的行动，但我们在这里也要注意，有三种人是我们要避开的。第一种人是恶人，就是不知道有上帝的人，就是知道的话也不把上帝放在眼里的人。第二种人是罪人，就是喜欢犯罪，在罪中生活的人。第三种人是亵慢人，就是心高气傲、吵闹、恶毒的人，他们是自以为了不起，与上帝为敌的人。这三种人我们要远离他们，不要听从他们，不要跟随他们，不要与他们同伙。我有一个高中的同学，我在高中念书的时候信了主，有时会在班上为主做见证，但是这位同学不以为然，对我们的行为感到不高兴。在毕业之前，他就在我的毕业册上这么写着：东西可以乱乱吃，话不可以乱乱说，与德勤同学共勉之。没有想到他毕业之后，在工作场所交了损友，听从他们，跟随他们，与他们同伙，染上了吸毒的习惯，30多年来一直在毒海中挣扎。这使我想到他所说的话：东西可以乱乱吃，话不可以乱乱说，其实就连东西也不可以乱乱吃啊。这位同学后来在大家的帮助之下，但他的人生已经进入了半白，心中有多么的懊悔啊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一个不纯正的动机，一个不良的念头，都会导致我们的人生一世足成千古恨啊。箴言4:23说的对，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
主啊，保守我的心，胜过保守我的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我的心里发出。哦，恳求主洁净我心，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，恳求圣灵住在我里面，使我重新有真挚的灵啊。
我们看到义人的道路除了避免犯罪之外，他是与上帝建立亲密关系的人。第二节说到他有两方面的表现，那就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。这里出现两个动词，那就是喜爱和思想。什么叫做喜爱呢？喜爱就是切慕的意思。正如诗人说，上帝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。切慕就是你生命中最关注的意思。义人是以耶和华为乐的人，他切慕上帝的话语。耶和华就是上帝的名称，这是神圣的名字。这里提到羡慕神的话语，上帝的律法，就是指托拉，托拉来说的。托拉就是指摩西五经或者五简里面的诗篇。一个人若是喜爱上帝的律法，他必然将上帝的话语藏在心里，他也必然分辨是非，并且觉察何为上帝的善良、存钱、可喜悦的旨意。一人不单单喜爱切慕上帝的话语，他也思想上帝的话语。一个人爱什么，他就会想什么。一个人昼夜思想上帝的话，他就不会思想罪恶的事情，因为上帝的话语跟罪恶的世界是势不两立的。昼夜思想，有人解析昼是代表光明顺利，夜是代表黑暗逆境。无论是顺利或者不顺利，无论是光明或者是黑暗，都听从上帝的话语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日夜念念不忘上帝的话语。今天你念念不忘的是什么呢？有人念念不忘的不是圣经，是古经或者是马经。有人念念不忘的是别人对不起他，心中没有法子饶恕，忘记上帝已经饶恕了他，他天天数算人的恶，没有数算上帝的恩典。其次，昼夜思想这个字呢，在原文里有唱诵的意思。新译本的圣经这么翻译说，昼夜默诵耶和华的律法，也就是以唱诵的方式将上帝的话语存记在心。你喜欢上帝的话吗？你如果喜欢的话，你就会歌颂，你就会赞美，你就会欢呼。第三点，一个蒙福的人在消极上不单不犯罪，在积极上喜爱思想上帝的话语，在生活上的表现如同结果子的常青树。第三节， 它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这里形容一人在生活上的表现，第一点，他要像一棵树。一人的生命如同一棵树，表明他的生命是稳妥的。第四节反而形容恶人的生命如同糠皮被风吹散，有很大的不同啊。第二，这棵树是栽在溪水旁的，栽表明这棵树不是野生的，乃是有人栽植的，是有主人的，是有归宿的，是精心挑选培育和保护的。这个树栽在溪水旁，表明它扎根在溪水旁，是有根基的树，在末后的时代它绝对不会被拔出来。正如主耶稣所说的，若不是我父栽种的，必要拔出来。上帝就是那位栽种者，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成为蒙福的人。溪水也可以代表上帝的道，表明一人的生活是以上帝的话语，以上帝的道为中心的。栽在溪水旁也表明上帝的供应是源源不绝的。 NIV 的圣经翻译为 Planted by streams of water， King James KJV 的圣经翻译为 Planted by the rivers of water， 表明这一条河若是枯干了，还有另外一条河的意思。上帝的供应是源源不绝的，这些 rivers 许多的河是上帝赦罪的河，上帝恩典的河，上帝应许的河啊。第三，告诉我们他要按时候结果子，表明这一棵树是果树，果树正常的生命是按时候结果子，显明一人的生命是自然健康的成长，更是发挥了生命的功效。今天主耶稣拣选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为他结果子。我们做门徒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主耶稣说在约翰福音15章16节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。基督徒蒙拣选的目的就是要为主结果子。究竟要结什么果子呢？圣经形容果子的描绘很多，但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。第一类是生命的果子，也就是圣灵的果子。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，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和节制。第二方面是生活的果子，那就是在生活中所结出的见证之果。我们可以把前面的果子叫做内果，后面的果子叫做外果，内外是不可分的。第四，叶子也不枯干，这是永生的象征，表明生命的丰盛，也表明生命往下扎根。一个人若是生命连以耶稣基督，他的生命必然是丰盛的，他必然能够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。第五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，这里的顺利可以解释为兴盛的意思。在现实里头，我们会看到好人也有苦难，也有不顺利的遭遇，但是一个人若是与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，他在苦难中仍旧是稳固不动摇的。正如约瑟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。约瑟被哥哥陷害，被卖到埃及去，后来在波提法的家中做事，圣经告诉我们上帝与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。他的主人波提法的太太要诱惑他，也是因为敬畏上帝而不顺从，结果就被阎王关在监牢里面。也是虽然在牢狱中，上帝还是与他同在，使他凡事顺利， 最后被提升为埃及的宰相。在种种恶劣的环境中，约瑟化不顺利为顺利，乃是因为上帝与他同在。亲爱的朋友，基督徒未必一帆风顺，但是我们若依靠上帝，我们属灵的生命可以兴盛，至终必能得胜，一无所缺。
从孕育到死亡，生命历程中每一刻都是成长的印记。
而人生的篇章要怎样书写？
是杂乱无章，还是井然有序？
如何能找到人生的意义？
如何能活得幸福快乐？
如何在短暂的人生中找到永恒的价值？
拥抱每一天，与您谈人生，
与您谈人生的探索，
人生的抉择，
人生的苦楚，
人生的喜乐，
人生的期望，
人生的突破。8月18至24日为您播出，
敬请收听。
第二方面，我们要从第四节到第五节来看恶人的道路。恶人的道路是怎么样的呢？第四节这么说，恶人并不是这样，乃像糠皮被风吹散，因此当审判的时候，恶人必站立不住，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。这是诗篇的第二部分，指出了恶人悲惨的结局。恶人绝不是这样，也就是说他们根本没有法子跟前面所讲的义人来做比较。前面义人所得到的福分，恶人没有得到。恶人并不是这样，乃是形容他们要像糠皮被风吹散，他们不是如同第三节所形容的义人好像常青树一般。糠皮是农夫打谷时筛出来的谷皮，是没有根的，毫无价值的，没有分量的，不能持久的东西。如果说糠皮有作用的话，那就是被火焚烧。糠皮的命运就是被风吹散，死亡好像可怕的强风，把他们急速地卷入烈火之中，至终要烧毁他们。因此当审判的时候，恶人必站立不足，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。当审判的时候，上帝在每一个时代都会实行审判，会实行刑罚，但是在上帝审判的地方，恶人是无法站立的。今天我们或许会面对不公不义的寡官，但是上帝是绝对公义的，他是至终的审判官。在末日的大审判当中，恶人只有恐惧，站立不住。这里说到恶人在义人的会中是无法站立的。对比第一节，义人不参加恶人的会议，照样恶人在这里也不能够参与义人的机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不走在恶人的道路中，那你就是与上帝同行啊。如果你不走在义人的道路中，那你就要面对上帝公义的审判了。第三，你选择哪一条路呢？这里提到第六节，两条道路的对比。第六节这么说，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因为这个字是解释上文的意思，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。斯布真牧师说，每一间教会都有魔鬼在其中，他们也许会化成光明的天使，让人无法识别，但圣经告诉我们，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正如主耶稣说过的，败子和麦子 长在同一块田地里面，不容易分辨出来。唯有主知道这一切，可能日子久了我们可以看出来，正如中国人所说的日久见人心，但也有可能看不出来，那只有等待审判的日子了。请你记住这句话，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耶和华知道，在新译本的圣经里面把它翻译为耶和华看顾。我们可以放心，如果我们走在义人的道路当中，我们的道路一定蒙上帝的看顾，他必然要保守我们。但是恶人的道路却必要灭亡，箴言说恶人的道路至终要成为死亡之路。威廉·巴克利，就是巴克莱牧师，他说过，对恶人来说，上帝根本不用消灭他们，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毁灭了自己，不是吗？如果你在酗酒，你在吸毒，你在滥赌，你不是在毁灭自己吗？恶人的道路的确是耶和华所憎恨的，但我们仍旧要相信，在末世的日子，当上帝公义审判的时候，恶人的结局是悲惨的，他们要承受永远的灭亡。亲爱的朋友啊，摆在我们前面的这是两条不同的道路，一条是义人的路，那是义路，生命之路，永生的路；一条是恶人的路，那是罪恶之路，死亡之路。请问在这两条道路当中，你选择哪一条路呢？人生只有两条路，义人的路，恶人的路，没有第三条路，而他们永远是分道扬镳的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你选择走上哪一条路呢？但愿上帝恩待你，使你踏上义人的道路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走在义人的道路上面，让我们这一生可以蒙福，好像被栽在溪水旁的树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我们所做的尽都顺利。但愿主住在我们心中，引导我们走人生美好的道路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
背起眼泪重新出发，从今天开始再努力吧，虽然考验不会停止，我有信心能坚持，没有挫折能绊倒我，一定能继续向前走。我想象有天我能卸下沉重的包袱，将过去好好看清楚，心中没有所谓后悔失望，因为我早就知道我的方向。我在现在心却期待闪烁那每一分每一秒钟的未来，因此我就笑看今天所有的失败，因为我有你的爱。